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1月25日，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197707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实名控告江泽民，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52岁的法轮功学员林泽华，在1999年7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三次非法劳教共七年，两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并被非法判刑七年，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至双下肢瘫痪。2015年6月，林泽华请求最高检察院依照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法轮功学员的诉讼公平公正立案侦查，公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还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清白。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从今年7月以来，全球对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获得各界积极回响。四个月来，在亚洲已经有77万人加入刑事举报行列，要求停止迫害、法办元凶的呼声日益高涨。台湾目前参与联署的人数超过37万人，其中包括多位立法委员与县市议员。11月19日，宜兰市长江聪渊也共襄盛举参与联署。他表示希望集结更多人的力量，共同制止中共暴行。江聪渊市长说，除了人权是普世大家要共同维护的价值，对于人生命的基本尊重，现在也是世界各国推动的目标。
11月21日，台北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忠孝东路四段边的顶好广场上，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牟利的邪恶罪行，向行人及中外旅客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征集签名，刑事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声援中国民众发起的肃江大潮。上午十点多，征签场地准备就绪不久，20多岁的邱小姐径直走到征签桌前提笔就签。他表示早从网络、脸书和法轮功真相景点中了解真相，活摘器官不止残酷，而且是非人道的事情， 文明社会制止非人道的迫害是分所当为之事。
近期，为了使九州地区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日本熊本市法轮功学员在繁华街进行塑浆征签活动的同时，在距离熊本200多公里的大分县的繁华街上也开展了塑浆征签活动。一位91岁的老妇人听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说明之后，毫无顾忌地签名并说，把真相资料多给我一份吧，我得让我的孙子夫妇和曾孙也了解真相。
11月15日到19日，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下属的国际胰腺胰岛移植协会等三家学术机构在墨尔本举行了年度联合大会，来自欧美亚9个国家的600位代表与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通过横幅、真相资料等方式向与会各国学者和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按需杀人牟利的黑幕，呼吁各界进一步采取行动制止暴行。很多与会代表都表示了解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谴责从事活摘器官移植的医生，称赞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努力，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反人类的迫害。伦敦大学学院胸外科教授兼学科主席麦克格雷格教授是世界器官移植界的权威之一。他说，我所认识的人都对此事感到深深震惊。作为医学专家，去活摘器官是极不道德的。我相信，无论英国政府也好，澳洲政府也好，都会认为这些事是不应该发生的，绝对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
11月21日，加拿大卡尔加里马达鲁普正义电影节放映了获多项大奖的电影纪录片《活摘》。该片是关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摘取活体器官的调查纪录片。影片所揭示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忍和惨烈，令所有观众震惊。卡城格兰莫选区省议员阿纳姆卡奇姆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活摘器官的关注。
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设立真相点，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讲真相，劝三退，让大陆游客有机会了解真相，做出正确选择，摆脱中共，远离邪恶，走入光明的未来。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浙江省缙云县80多位参与塑浆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11月11日遭绑架，20多人当晚回家。当天清晨，公安政法系统出动全县警察、特警和乡镇驻村干部进行绑架抄家。现已知胡镇镇法轮功学员赵永月遭非法刑拘，现被非法关押在缙云县看守所迫害。娄伟立、娄桂安、沈土相、李美群等35人遭非法拘留。
辽宁朝阳市众多法轮功学员11月9日以来被绑架，已知姓名的有姜伟、景飞、严继光、刘亚平、于海英、张维明、方永军，分别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等地，大部分人被非法拘留15天，有的已陆续放回。据公安局内部说，朝阳市内80人，全市300人，朝阳市有9人是因帮助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请律师被电话监控而视为所谓重点。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柳树镇70岁的老太太法轮功学员万福兰，2015年9月2日晚7点左右，在林口县发真相资料时被东街派出所绑架，9月17日非法关押到牡丹江看守所，被迫害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2015年11月5日律师在牡丹江公安医院看见他竟然还被带着脚镣锁在病床上。
福建厦门法轮功学员李立芳、郑长忠夫妇、黄雅萍、黄雅杰姐妹及一名常人蒋雪梅11月13日晚上约7点左右被国安警察、四明碧山派出所警察绑架。李立芳、郑长忠夫妇两人都曾被非法判刑关押多年，现5人已被非法刑拘关押在厦门第一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法轮功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圣诞节游行是北美各大小城市每年必办的活动。11月21日，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65届圣诞大游行在市中心圣凯瑟琳大街盛大登场。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了游行，并排在圣诞游行方阵的第一位。160人的壮观阵容，雄壮的乐曲令观众极为震撼。沿途观众中不时响起很棒的欢呼声和掌声。华人刘小姐陪着爷爷第一次来观看圣诞游行，看到天国乐团游行走过后，她赞叹说非常壮观。蒙特利尔每年11月下旬举行的圣诞游行吸引超过30万人在现场观看，这是蒙特利尔传统的入冬前最大的户外活动，也是最为喜庆的活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参加大大小小的游行，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所以每年的圣诞节前都收到各大小城市的盛情邀请。继上周六天国乐团参加完两个城市的游行后，本周六11月21日又收到四个城市的邀请。因为游行同一天举行，天国乐团只能一天参加两个城市的游行，是距离多伦多90多公里的哈密尔顿市和在多伦多西北部的乔治敦市。天国乐团被称是最好的乐队。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同时参加了另外两个城市的游行，安省的基奇纳市和布兰普顿市的两场圣诞节大游行，所到之处掌声不断，被赞能量强。
11月16日至17日，美国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乔治亚理工学院举办呼吁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了解真相后，许多各族裔大学生踊跃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主动过来拿资料。很多人在听完真相后当场表示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两天的活动中，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11月22日，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功学员召开了冬季修炼心得交流会，十余名新老学员在台上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有的学员应在其他城市推广神运，用网络连线的方式也交流了自己的心得。很多学员不约而同地分享了自己近期如何去掉畏思的心，向内找的体会。有学员谈到从协调一个项目中找到自己怕丢面子的私心，有的学员从为集体负责的一个点滴小事中看到自己的私心，还有的学员谈到以前只想参加法会，觉得稿件那是负责人应该做的，后来悟到这也是自私，只想从集体中得到什么，包括参加集体学法时有时也是选择参加，没有想过应该为集体付出什么，悟道后决定动手写下交流稿。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兰州、丹东、甘南、长春等地的真相标语，在甘肃兰州、辽宁丹东、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街头巷尾、公交车站和闹市区多处可见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把江泽民送上法庭、还法轮功清白、审判江泽民等真相标语。吉林长春市的冬天大雪封城，溯江标语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无论在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还是在五环广场、儿童公园、公交站点、十字路口等处，都有醒目的溯江真相标语，上书起诉江泽民还人间正道，停止迫害法轮功，审判江泽民还法轮功清白，应天时顺民意起诉罪魁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真相标语给长春民众传递着正的能量。
好样的，正邪较量，你们胜利。张雨珍，女，45岁，中国石化总公司胜利油田现和采油厂集疏大队王岗注水队职工。因为张雨珍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单位人员多次骚扰张雨珍。2015年11月10日上午8时许，山东省滨海公安局滨南分局国保大队李伟带队 与巨华派出所七八名警察及县和缉书大队结党书记谢维闯入机场家属区张玉珍的家非法抄家，并将张玉珍绑架走。张玉珍大声对邻居们喊：我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绑架，我是无罪的。张玉珍被劫持到滨海公安局拘留所非法拘留，七天后回家。张玉珍回家后到小区内的菜市场买菜，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竖起拇指说：好样的，政协较量，你们胜利。
河北榛子镇派出所绑架修炼人，法轮功学员处处讲真相。唐山市丰润区孙淑平等四位法轮功学员，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2015年7月24日到滦县榛子镇前小寨村发放资料，遭榛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毒打，非法拘留15天，四位法轮功学员均已回家，但孙淑平的车一直被扣留。通过给滦县公安局包括各乡镇派出所、法院、检察院、司法、政协、人大、政府、县委、学校校长、各乡镇工作人员、各界人士邮寄真相信大约600封，曝光滦县国保大队和榛子镇警察的恶行，并讲恶报实例，溯江大潮，让各界人士了解真相。榛子镇派出所放出话来说，汽车的事情压力很大，并传话让孙淑平家人取回汽车，但语言不清，大约是要钱。2015年7月24日，孙淑平等几位大法弟子去临县滦县讲真相，被滦县榛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三位大法弟子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扇耳光等。在非法拘留第12天时，孙淑平被滦县国保大队队长刘树清和榛子镇警察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企图继续迫害。连续四天，三次体检不合格，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三次拒收。在唐山市人民医院体检时，孙淑平被背靠着在候诊大厅、走廊、楼上楼下各科室高喊“法轮大法好，滦县公安局迫害练法轮功的好人，天理不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声音洪亮，大夫、护士众人蜂拥围观，警察们尴尬站在身边无语。在第一看守所大厅，孙淑平也喊“法轮大法好”，第一看守所工作人员和所长坚决不收。每次出入第一看守所的门卫室，孙淑平都笑着和门卫大爷打招呼：“法轮大法好。”门卫大爷也笑着说：“好好。”孙淑平被非法拘禁在榛子镇派出所四天三夜，按照法律，被询问人员不能在派出所滞留超过24小时，榛子镇警察犯下非法拘禁罪。8月7日，在榛子镇派出所，在所长程立新的唆使下，孙淑平被强迫坐铁椅子，从7号下午5点到8号上午9点，整整16个小时，导致孙淑平双腿浮肿，左臂疼痛，抬不起来。榛子镇警察所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酷刑罪。8月10日，孙淑平被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孙淑平回家还不到两天，滦县国保大队队长刘树清和榛子镇派出所副所长冯国忠等人又到孙淑平家里抄家，抢走大法书籍等。
鞍山铁西法院非法庭审，律师无罪辩护震慑法庭。今年6月12日，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严秀丽和王淑燕在发神韵光碟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报告给警察，遭鞍山市铁西区共和派出所警察绑架。11月17日早上9点半，鞍山市铁西区法院对他们进行了非法庭审。庭审现场整个过程，法官史修言因为知道理亏，说话的速度非常的快，好像在走过场一样。当法官史修言问严秀丽对起诉书有什么异议时，严秀丽非常平和地向在场所有人讲述了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严秀丽聘请的维权律师孙典军先生做无罪辩护，强有力地讲明了修炼法轮大法是做对社会有益的人，法轮功学员无罪。在孙典军律师做无罪辩护时，法官、公诉人、庭上所有的人都非常平和，静静地在听着辩护。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打断孙典军律师的辩护，就连庭审中另一方的辩护律师也一直在点头，非常认同孙典军先生的无罪辩护词。在整个庭审现场，大家都明白了法轮功学员是被诬告的。孙典军律师表示， 我的当事人的行为没有构成社会危害，收到光盘的人看到光盘后明白了真相，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和不良行为，没有造成任何的社会危害，不构成犯罪。当庭审结束时，书记员把维权律师孙典军先生单独留下来，说他有些话在庭上没有记下来，要求孙典军先生把刚才在庭上辩护的法律条文重复一遍，书记员做了补充。庭审结束后，很多人似乎都清醒了，有些人背后还竖起大拇指说，说得太好了，信仰无罪，迫害有罪。
曾遭11年冤狱，北京张宏儒再遭非法庭审。2015年11月16日上午9点，北京昌平区法院二审法庭对张宏儒开庭。张宏儒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经过和修炼大法后使他提升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还说，你们定的罪我不承认，修炼法轮功合法，不久的将来历史会还给我们清白，这一刻也会在历史上记载。他还说，我在之前被非法判刑11年，我从来都没有怨恨过任何人。我希望法官和在座的所有人都能守住人的良知和做人的底线。律师在做无罪辩护时流下了眼泪。律师指出，我的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无罪，应无罪释放。旁听席上的家属基本都鼓起掌来。这时，法官王世宽敲锤，以家属鼓掌违反法庭纪律为由，叫警察将家属驱离法庭。张宏儒78岁的母亲流着泪说，我不走，我要看我儿子，我儿子修炼做好人有什么错？但最后警察强行将张宏儒的母亲两个姐姐关在法庭外面。整个庭审过程不到两个小时，结束后警察开开门，让张宏儒和母亲隔着门说几句话。老太太告诉张宏儒，儿子，坚持正义，咱们没有错，邪恶说了不算，一切都是咱师父说了算。门外的亲人也隔着门向警察讲，现在都有近20万人控告江泽民了，劝警察和法官不要再做坏事。
严正声明，本周5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8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610头目要请一本红银三。重庆来稿，我地区有个610的警察头目，在江泽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在名利的诱惑下，他充当了急先锋，参与迫害了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罪孽深重。他既是实施江泽民邪恶迫害政策的行恶者、害人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身体出现进行性的消瘦。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看了一些真相资料，他知道他之所以得怪病，是他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如今法轮功学员肃江大潮兴起，他不敢再随意抄家搞迫害了。一天，他带人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他叫几个随从在屋外等着，自己进屋去了。他进屋就问法轮功学员说，能不能给我请一本红银三。
起诉江泽民我们都支持。大陆来稿，一，快把他抓起来吧。2015年9月15日上午，我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到15里外的农村去讲真相，路过一工地，几个农民工正在往工地运钢管，我和同修马上过去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并将当前肃江大潮的情况说给他们听。当他们听到已超过17万海内外大法弟子及家属真名实姓向最高检察院、法院起诉江泽民并被签收时，他们既惊讶又兴奋。其中一男士说，真的吗？江泽民这老讨吃子一点好事也没干过，单说他的腐败，不干活的人每天成千上万的得钱，我们累死累活的干，一天也挣不到100元钱，还要被人坑，也没处去说理，有老讨吃子在，咱们怎能好过呢？快把他抓起来吧。我说，江泽民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 他犯的是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全世界有正义感的民众都在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你们也声援一下吧。他们高兴的都一一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也办了三退。二，早就该处理了。我和同修继续往前走，一男子开着三轮车迎面过来，我向他招手，他把车停了下来。我马上将真相资料递给他，并向他讲法轮功真相和当前的肃江大潮。他接过资料，兴奋地说，江泽民这老东西早就该处理了，还等到今天？我今天有事还忙着呢，回家要好好看看这些资料，一定要好好了解了解他的具体罪行。三，起诉江泽民我们都支持。一对年轻夫妇在地里摘豆角，我和同修走到地里把资料递给他们，并讲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情况。他们夫妇静静地听着。女士说，这是真的吗？那你给我们退了吧。起诉江泽民我们支持，我们现在腾不出手来，你代我们签名吧。我们愿意。我叫某某某。男士说，我叫某某某。这对年轻夫妇报给我们的是他们的真实姓名。
人心与因果。我的好邻居们，山东来稿。我居住在本单位的家属楼，我的邻居们多数是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我修大法后，按照法中的要求做人，在任何环境中都与人为善，真心对待和我相处的所有邻居。大法的真相，他们几乎都已经明白，也都信任和尊敬我。在我被邪党迫害的这些年中，邻居们没有一个人对我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善心和举动也都得到了不同形式的福报。下面简单列举几例邻居们感人的正义之举。一，敢说真话的老书记。我和单位的老书记多年同住一栋楼，只是在相邻的两个门。退休前，我在单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职工，和领导们的关系很一般。即使这样，在我遭到邪党的迫害时，老书记还能不顾恶劣的环境，敢于大胆地说真话，揭露邪恶。那是迫害发生的前几年，我因和同修们为迫害致死的同修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市610的警察们从家中绑架到了派出所。我刚被抓，我们单位的老书记就知道了。那时他已经退休了，他很气愤地快步来到人流量比较大的一条大街旁，当着本单位的和一些陌生人，心情激动地声音很大地说，法轮功我也没有练过，我不能随便说好坏，但抓某某某我就非常的气愤，他没偷没抢，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儿，只是练功身体变好了，凭什么抓人家？在我们单位里，他是大家公认的大好人，作风正派，心地善良，工作认真负责，老实巴交的。公安警察放着那么多的犯罪分子不去抓，而来抓某某某这样手无寸铁的善良普通妇女，简直太不像话了。这算什么本事？他们太不是东西了，太丢人了。我回到家中后，好几个人告诉了我老书记说的这些话，听后我很感动。我想有机会一定要和老书记把大法的真相讲透。一次在街上，我偶然遇上了老书记，他已经搬家了。我先恭敬地问了一声好，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老书记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某某，那次听说你被公安抓走了，我难过的不知如何是好，感到很心疼，好几个晚上想到这事儿就睡不着觉。你觉得法轮功好就只管练，但千万要注意安全，共产党太邪了，我这么大的岁数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听到老书记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得泪流满面，连声地说谢谢。接着我抓紧机会和老书记把大法的真相认真地讲了一下，老书记认真地听着，还不住地点点头。离别时，老书记又不放心地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答应后也再一次诚心地告诉他，一定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书记也痛快地答应了。望着正直善良的老书记的背影，我再一次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后来很长的时间也没有见到老书记的面。一次我在街上见到了他的儿子，我问老书记的身体状况如何，他儿子高兴地告诉我，老书记的身体比以前健康了许多，过去他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现在好多了。我听后感到很高兴，也感到很自然，因他的正义，为大法弟子敢说句公道话而得了福报。二，保护宝书的善良大姐。居住在我家东梯的 A 姐，岁数比我稍大一点，她心底善良，心直口快，为人热情，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在大法被迫害的初期，她由于受邪党谎言的毒害，对大法产生了负面的想法，并几次劝我不要再练了，他是担心我的生命安全。后来经过我几次耐心地和他讲真相，他终于明白了，不再说一些对大法不利的话了，也不劝我不练了，只是多次地嘱咐我注意安全。一次我被610绑架后，放在桌子上的师父讲法被他们抄走，我回家知道后心里难过了很长的时间。一次我去他家讲了这事儿，他听后态度坚定地对我说，你把你的大法书拿我家来，我给你保管着，看谁敢来我家抢抢，你需要时可以随时来我家取，你家里有怕受损失的东西，你尽管拿来放我家，我一定会给你保管好的。你把书看得那么高贵，我会把它们放在我家最干净最安全的地方，不会给你损伤半点，请你一定把心放下。望着他那善良真诚的面孔，我的眼湿润了，多了不起的邻居啊。我回家后除了留下眼前要看的几本大法书外，把多本书仔细的包好都拿到了他的家里。以后我又经常看完这本再去取另外的书，他给我保存了很长时间的大法书，后来我把大法书都拿回了自己的家中。以前他家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后来我发现自从他帮我保存大法书以后，他家的日子明显的越过越好。女儿很快找了一个称心的婆家，是一家干个体的，做的生意比以前更加红火，时间不长接连买上轿车和大货车两辆。女儿小日子过得富裕，吃的用的不断带回家孝敬母亲。儿子学会了一门技术后，自己单独承包工程，同行的人找活都难，而他常年有干不完的活，钱也挣得不少，也就三五年的功夫，娶妻生子，买房买车一起搞定。 A 姐本人已经退休几年了，也没有什么负担和烦心的事情，令邻居们都很羡慕，夸她交好运了，有贵人拉帮。
吉林蛟河市政法委书记郝壮遭恶报丧命。据吉林省蛟河市中共政府官方网站称，2015年11月9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蛟河市中共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郝壮在公安局6楼办公室擦玻璃时意外从窗台坠落，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郝壮遗体已于11日火化。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关注，网民提出疑问，公安局长需要亲自擦玻璃吗？况且事发当日的吉林已经是冰天雪地。据北京青年报记者咨询蛟河市气象局得知，11月9日当天当地天气为大雪转小雪，最低气温为-3.4度，最高气温为-1.6度。对于郝壮的死因，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郝壮是蛟河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其结局是他对善良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报应。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郝壮死心塌地地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1999年至2013年 蛟河市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蛟河市一中教师刘延龙、蛟河市教导主任刘江教师、退休职工常桂云女士是在好壮任职期间被迫害死的。据明慧网信息统计，1999年至2014年，蛟河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1人，劳教54人，拘留25人，送洗脑班66人。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因中共迫害被非法绑架、抄家、开除公职的成百上千。好壮的名字被收入海外明慧网恶人榜。2015年8月29日，蛟河市政法委610办公室指使各派出所警察把对江泽民控告的法轮功学员刘俊堂等10人劫持到蛟河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后劫持到舒兰洗脑班。10月13日上午，因溯江遭绑架、拘留和骚扰的蛟河市法轮功学员10多人，骆春燕、江开英等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民主派出所强行拘留10天，无任何手续。2015年11月9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郝壮坠楼，因伤势过重遭恶报死亡。
下面为同修们介绍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关于保护公民控告举报权利的相关规定。一、公安部方面，公安部印发实施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明确规定，一、公安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都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记录；二、属于违法干涉办案的，一律予以通报；三、违法干涉办案造成后果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此规定还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对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报告的行为予以支持，不得妨碍、限制、侵害登记报告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等单位，对登记报告人员的相关情况应当严格保密。对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或利用登记报告诬告陷害的，以及对登记报告人员或调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二、法院方面，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颁布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其中第一条就要求，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法院领导干部过问案件、打探案情、请托说情的，适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其实施办法。三、检察院方面，与公安部、法院下发新规定同步，最高检察院近期把1991年5月6日第七届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6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重新下发给各级检察院，并要求切实贯彻执行。在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中，第二条，公民依法向各级检察机关、举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条，检察机关受理公民举报和查处举报案件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条，对违反上述第三条保密规定的责任人员，要根据情节和后果予以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公民的举报进行阻拦、压制、刁难或打击报复。 另外，第三条里又明确细规定了七条，其中第一条，受理举报应在固定场所进行，专人接谈，无关人员不得接待、旁听和询问。第三条，对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及举报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举报材料不准私自摘抄和复制。第四条，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关情况透露或转给被举报单位、被举报人。向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调查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第六条，向举报人核查情况时，应在做好保密工作、不暴露举报人身份的情况下进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放下情与怕心，帮助狱中同修。我是新学员，修炼法轮大法五年多。第一部分，放下情参与营救同修。得法一年后，资料点的同修都被绑架了，引导我得法的同修甲也被绑架了。我去甲的父母家看望，他父亲三天三夜没睡好觉，头发几天就全白了，嘴上起满了泡，眼睛通红通红的。他母亲高血压，吃大剂量的药都没有用，躺在床上起不来。看到此情景，我心中升起要营救同修的一念，但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怕自己也被绑架了，自己的父母怎么办？读法的时候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神的眼里，旧势力的安排也是这样，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我想，我这不是放不下人的亲情，放不下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吗？明白了这些，我放下人心，和同修配合，去看守所送钱物给里面的同修们，关心被绑架同修的家人，鼓励家人出面去要同修，出钱聘请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当时请律师给大法弟子辩护，在本地区是首次，大大震慑了当地的中共人员。在同修们被非法开庭的前夕，我和外面的同修配合，用了连续三个晚上，将揭露迫害的真相材料贴满了大街小巷。那时我心里一点怕的念头也没有，就想着救同修，想着快点让世人知道真相，认清中共的真正面目。后来了解，效果很好。第二部分，去怕心，帮助狱中同修。同修甲后来被非法劳教，我想去劳教所看望他，给他加正念，但是我生出了很重的怕心，非常害怕，担心这样做的风险。后来我就不停地背师尊的法，鼓励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中说，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前几次劳教所狱警都不让我见，我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有怕心，还有对狱警的仇恨心。我又下功夫发正念，同时不停地告诉自己，放下生死，放下生死，一定要放下生死。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和甲见面了，可是劳教所只想让我劝甲同修放弃修炼。我们识破邪恶的诡计，甲对我说， 不管他们接见日你要来，我申请由你来见我。我答应了，回去为此事大量的发正念。在师尊的加持和我们的正念正行下，狱警同意让我每次去探监。我每次去黑窝探视同修，都在黑窝附近发正念，每次都看到里面没有被转化的同修身边站着师尊的法身和很多的正神保护着同修，而被转化的人身上就有另外空间的旧势力下的机制，不断地输送邪恶的能量，同时不断抽取正面的能量，想毁掉同修。我和里面同修里应外合，发出强大正念，将旧势力在那个黑窝所下的盘和机制从根子上捣毁了。甲出狱后告诉我，你在每个接见日去看我，邪恶不敢强硬地对付我，你放下生死对我触动很大，我没转化还不停地反迫害，阻止恶人去转化迫害别的同修。那段时间是这个黑窝有史以来转化率最低的，同时里面不少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越来越好，有的想换工作，不想参与迫害了。第三部分，兑现久远誓约。有一次在公安局工作的熟人告诉我们，恶人想对本地区同修迫害，已经监控同修了，知道了很多事，准备大绑架。同一时间，好几个同修都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在研究对本地区的大绑架。事实上，人间的邪恶已经拿到经费，准备办洗脑班，同时准备针对一些同修非法判刑。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当地同修向内找自己的不足，长时间发正念，最后化解了这场迫害。有一天，同修们在小组学法时交流，为了更好地制止迫害，破除邪恶制造的恐怖，决定成立专门的小组，面对面和610和警察讲真相，将被迫害过的同修情况写好给明慧网，持之以恒地运作。之后，同修甲对我说，我在被非法关押时，你坚持去看我，黑窝的恶人向我打听你的情况，反迫害小组你最好不要参加了，本地区很复杂，如果出事情跑不掉的，黑窝根本就不是人待的。我说，我考虑清楚再答复你。我问自己，是否还有怕心，发现怕心已经没了，就是一直没和家人讲真相。我决定坦然面对，当我把大法的真相告诉家人，把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告诉家人的时候，没想到家人脱口而出说，这比希特勒还希特勒，丧尽天良了。我决定加入小组，就在我决定的一瞬间，我看到在远古的时代，我和师尊签的约定里面，其中一条就是现在在做的事。我们反迫害小组走到今天，经历了很多很多，在师尊的加持下，对当地的邪恶形成了很大的震慑，很多恶人转变了。在很长时间里，本地区没出现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很多同修越来越能够放下怕心，放下人的东西，走出来救度众生。回头想想最近几年的经历，真的感慨万千，师尊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谢谢师尊。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以何种心态面对邪恶的骚扰绑架。近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灭亡之前拼命抓垫背的，知识攻坚法人员大面积绑架骚扰溯江的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消息栏目登载有大量同修被绑架抄家的消息。我和同修们在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并发短信制止迫害，电话号码很多，有的同修说都有点做不过来了。我们是否有点疲于应付？是否有些无可奈何？我们如何才能有能力立刻清除邪恶因素，制止迫害，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教诲我们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 面对这种正邪大战态势，我们该持何念呢？我想说说我的心路历程。以往在国内时，起初害怕迫害，躲迫害，再到反迫害，终于有一天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悟到，只要充分发挥师父赋予的能力，邪恶迫害不了我。因此这些年来，我能自如地做三件事，没被绑架到黑窝里。一个人在农村去通宵发资料，想到师父在身边，邪恶进入不了我的空间场。在机场被查出包里有大法书，被众多机场工作人员和警察围住，带到派出所，我平静以对，很快从派出所走出。但整体上我还是一直没有完全从被迫害者的心态中走出来，尤其是当同修被绑架时，我还是这样的受迫害思维。记得今年五月初，我原来在国内时走得较近的同修被绑架，听到消息，我的心沉到谷底，想到邪恶会如何折磨同修，痛彻心扉，马上想到的就是赶快让同修们营救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主意是要强，心一定要正。通过学法，我意识到，我这不是心不正，主意是不强吗？同化着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们，难道仅仅是受迫害者？我悟到，正邪之间我们强，我们是大法徒，不是被迫害者。悟到法理，心痛顿消。我就想，同修们到黑窝里近距离灭邪，我加持他的正念，我们内外配合捣毁黑窝。后来同修一个多月出来，心态与我相仿，他说他在黑窝里就是发正念，向内找，讲真相，时时能感受到外面同修的加持，大家摧枯拉朽般的正念灭尽着邪恶，同修顺利闯出。再到七月下旬，另一过去身边的同修因素江被绑架，得到消息时，我只有正念，就是加持他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救人灭邪，将坏事变成好事。我没去想同修如何被酷刑折磨，只想他在如何救人，我给他加力，也没想凑钱请律师，只有一念，他要把他在那里该清除的邪恶因素除掉，要救的人救完，就会回家。同修一个月后也正念走出，继续走入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本来还想出国的他，正念更强，决定留在北京，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以当我走上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没太站在营救的基点上，而是救度众生，清除邪恶。前者是营救被迫害者，后者则是配合黑窝里的同修，主动救人和除恶，救度那些无知被蒙骗的公检法人员，救度在监狱里的普通众生，近距离铲除那些另外空间，操纵公检法人员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邪恶聚集的黑窝，正是灭邪的处所。在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和发短信的过程中，我调动自己全部的能力，铲除邪恶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神通，让电话那端的人听真相，看真相，停止邪恶，从而得救度。近期邪恶大规模地抓捕国内同修，也就是为我们创造了大规模地捣毁黑窝的机会。我们在外边的海内外同修，让我们彻底转变观念，以主宰乾坤的宇宙保卫者的姿态，发出强大的正念，配合好黑窝里面的同修救人，清除邪恶因素。大法整体正念强，邪恶无处藏。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再想会不会受迫害。近期很多同修都被骚扰，有的还被非法关押迫害，心里不稳就会感到刑事的压力。有同修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特意给我捎话，说他听说公安局里可靠的人说，在我们地区我是被重点关照的对象，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现在已经被非法拘留了。当然同修是好心来给我捎话，告诉我要注意安全。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邪恶的干扰，让我有负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从而承认迫害会发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这时我想起师父的一句话，满天是眼，众神聚焦，选自红颜二看好。忽然想到，是啊，谁不在众神的关注之下呢？那旧的势力不也正在看着每一个修炼的人吗？从这一角度，谁又不是重点呢？我们有师父看护，有大法在身，不该发生的迫害就一定不会发生。回过头来再看这事，像烟雾一样呼的就散开了，我就做好我该做的，那干扰什么都不是，就是真要来也没啥可怕的。回想前两天，我心里时不时的还冒出担心来，亲人打电话过来说今晚分局有行动，赶紧把东西收拾了。隔一天打电话说还没完，还有行动。我安慰亲人说不要替我担心，我没有事的。看到同修陆续被骚扰绑架，那个不安的心还真有，他只是藏得隐蔽，不容易被直接当作执着心，还以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呢。风风雨雨这些年，邪恶迫害有时也挺严重，回头看看其实也真的都是人心带来的。前几年那时候，邪恶钻空子欲把我送到马三家劳教所，我给警察讲大法红传和海外起诉江泽民，讲着讲着就感到身体有种很强的气流在动，检查结果体检不合格，马三家拒收，警察把我放回家。而更早一次在劳教所，我被双手靠在床两边铁脚上平躺，24小时有两个包夹轮流看着，共25天我安然无恙。当时我就被论语，被能想起来的师父的法，背到静心时就感到仿佛自己就在云朵里，身体很轻，没有任何痛苦。其实师父是在帮我承受，只要我们心里有法，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就能度过一切难关。我不再想自己会不会受到迫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邪恶只有被正念清除的份儿，我就按师父的要求与同修配合多救人。所说的警察和骚扰却一直没有来，我在这里静静的清晨打坐，发现自己也是静静的，很充盈的感觉。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